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的副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成员袁敬东博士，评论 AUKUS 这个话题。袁博士你好。
啊，你好。
袁博士呢，有评论认为澳洲通过加入 AUKUS， 通过从英美获得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其实呢已经是更加明确的站在了美国的一边，和中国的对抗或者说这种敌意已经是升级了，您是这样看的吗？
就是他对中国的这种就安全方面这个担心，肯定就是充分的通过这个加入英国和美国这个三国这个同盟，以及购买美国的核动力潜艇的话，就是说反映出他的这种焦虑。他过去和法国的这个潜艇呢，就是常规动力潜艇呢，他觉得是从各个方面，能力方面、出海的距离方面和他的武器啊等等各个方面，可能就无法能够满足，就是说澳大利亚国防的这种需求。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呢，就是说实际上核动力潜艇就是说使得它能够离开这个近海，而就是到远海进行这种巡逻呀，或者进行和其他的一些海军呢配合的一些作战呢，或者演练等等，就提高这方面能力。所以这也可以看出，就是澳大利亚它的海上的这个防卫线和这个距离，就是远远就延伸了，延伸到这个南中海那边去，向北延伸了。获取这种能力的这种意向，也已经引发了像东盟一些国家，主要国家像印度尼西亚的也有担忧了。就觉得这个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能力就大大的这个提高了。本来就是澳大利亚和东盟一些国家历史啊和各方面的这个原因，就是说关系上面的总是有一些就是互相猜疑吧。东盟国家当然和中国一直就是说经济上是以过去这个30年发展的非常的这个迅速了，就是和中国有非常深的广泛的这个经贸关系。所以东盟呢一直就是不愿意在这中美两国这个两个大国这个博弈之间或竞争之间来选边站，经济上面会有考量。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从地理的这个原因来讲呢，就是中国永远是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大国，一个崛起的这个大国，而且超级大国是在东亚地区。而美国呢，只是就是说因为在印太地区有它的战略意义和经济利益，所以介入在这个地区。但是从美国，从比如说阿富汗撤军啊，或其他美国在其他世界各个地区的参与介入，然后后撤等等，就说明就是美国有一天呢，他觉得他也可以就是说甩手不干了，就撤回美国。而中国永远是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大国，所以这个东盟国家不愿意比如说选边和美国站在一起。那美国有一天就像阿富汗那样甩手不干，那这样的话就是东盟呢，就是这个国家就是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或者尴尬的这个境地吧。但我觉得总的来讲，就是说东盟的态度就是说中国这个崛起呢，应该是通过对话，是中国融入本地区的各种多变的机制啊，让中国发挥它正面的这种能量，而不是说什么中国一定要输，中国为这个敌手形成一种竞争关系。所以东盟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
袁博士，我们发现你刚才讲到的东盟国家的这种态度呢，其实几年前澳大利亚也对如何处理和中国以及美国的关系和平衡呢是有很多的争论的。但是呢，有观点是认为这一两年，像刚才你讲到的澳洲是受到了中国的贸易制裁，有观点是认为澳洲呢这两年被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制裁到忍无可忍，才坚定的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但还是有观点认为说澳洲因此不明智的激怒了中国，就是这种口水战有可能因此而升级为真刀真枪的这种战争。你会如何评价澳洲加入 AUKUS 之后的中澳关系和澳洲策略的在外交上的意义？
加入 AUKUS 之前，就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已经在近几年就说强化这个美澳的这个军事同盟了。那么实际上今年是这个70年，就纪念美新澳这个军事同盟的这个70年的一个纪念。那么过去你从奥巴马2011年访问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宣布 美国要重返这个亚太，并这个和澳洲签订了每年轮换的在达尔文港派驻，最终达到2500名海军陆战队的这么一个协议来看，就是美国已经把澳大利亚由于它所处的这个地缘的这个位置，连接衔接着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战略地理位置呢，我要加强美军的这种存在，就是一方面是海军陆战队的这个轮换的一个驻防，另外就是说对澳大利亚一些军事设施啊、港口啊、机场等等使用也加大了这个频率。另外，美国可能也投资，就是帮助强化或者是改善这些设施吧。军事方面，就是这个美澳的军事同盟呢是得到了加强。过去的实际上10年，就是澳大利亚也购买了大量的美国的这个武器，包括 F-35 的这个多型的这种战机啊。这一次呢，就是说美英澳这个三国这个同盟呢，最重点就是说在未来1年半之间，就是讨论这个核动力潜艇的这个问题。那么其他的这个合作呢，是涉及到就是说未来先进的这种一些技术啊合作，就是三国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就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它长远的这个意义吧。就是说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呢，然后现在有英国也加入在里头，形成了更密切的在安全啊、在军事合作，特别是未来先进这个技术上的这个合作就更加这个密切。但具体到了军事行动上会怎么样，就是美国会怎么做，然后澳大利亚怎么样去配合呢？过去当然是澳大利亚都参与了美国在全球包括在亚太的像朝鲜战争啊、越南战争啊、伊拉克、阿富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等等，就是澳大利亚都配合参加了，比较积极的吧，算是在西方国家里头。但是那些呢都是当时是没有，跟现在这个状况还是不太一样，这个里面有这个中国这个因素，因为澳大利亚毕竟和中国在经贸关系上面也是非常的这个互依程度非常高啊。中国是一个澳大利亚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市场吧，比如原材料啊，就是个铁矿啊，这个液化天然气啊、煤啊等等。那么另外也是旅游啊或者高等教育啊等等的，也是一个重要有这个经济来源的这种渠道的这个国家吧。所以这也是过去这几年是澳洲一直在两边这个摆平，就是美国是安全合作、军事合作，当然和中国保持一种，包括2015年签订自贸协议，就是要发展和中国的这种经贸关系。实际上你再往前推呢，就是2013年中澳建立了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包括建立了这个总理就是说对话机制、年度对话机制，然后还有经济战略对话机制啊等等，外长对话。所以当时的考量就是一方面欢迎美国重返亚太，另一方面对中国呢，实际上澳大利亚采取的态度是欢迎中国参与，更加积极的参与这个地区的这个经济啊、外交啊、安全各个方面，在多边的机制下发挥中国的这种积极的这个作用吧。最近几年呢，就是这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澳大利亚国内当然他对中国比如说有政治干预了，然后对中国的一些投资呀也采取了非常这种有限制性的这种态度，包括拒绝这个华为参与这个 5G 项目的这种投标啊，在 COVID 就是新冠的这个调查上面，这个澳大利亚也是站在前面，这一切都触发了就是中澳这种双边关系的急剧的恶化。然后澳大利亚他的一个行为是从他对整个这个局势这种判断而做出的这种举措，而这种举措呢本身呢就是判断可以有一方面，但你的举措和手段可以是多方面的。但是澳大利亚很明显是采用了一种比较强硬的那种，就是这些举措就是使得中国那边就是进行了这报复吧，或者就反击吧，对澳大利亚的一些像农产品啊、什么酒类啊进行一些物品的限制。所以就说两国之间的关系现在就恶化到现在这种程度，就双边的高层的这个对话基本上就停止了。那 AUKUS 的参与呢，就说在未来几年之内，就说中澳的关系回到比如说2017年、16年以前那种状况，就是难度 增加了。
袁教授，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澳大利亚获得了核动力潜艇，起码它的巡航的距离就会增加很多。之前看过一个采访，前总理陆克文是评价说，澳大利亚放弃和法国的这个合同呢，加入了这个 OCA 协定，会让澳洲在武器方面，他用了一个词叫 naked 20多年，如何解读这句话呢？
他这个意思上就是说，澳大利亚现在好像有这个6艘还是更多的这个柯林斯级的这个常规动力潜艇，这些潜艇已经达到了这个服役的年限，就是阿伯特政府期间就已经在考虑，就是要购买新的一批潜艇来替代柯林斯级潜艇，就常规动力潜艇。当时第一意向是日本，后来就说展开这个投标以后，就是日本、德国、法国这个三个国家的军工企业进行投标，最后选中了法国，2016年选中的，那么就建造12艘。当时的协议呢，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建，反正就是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这个海军这个工厂来建。那么法国可能最开头的是提供这个样品啊，建这个澳大利亚和法国之间合同签订5年之内，好像也遇到一些障碍了，可能原先的这种费用啊，就是说远远这个超出当初签约的时间的费用，而且正式的签约呢，实际上拖了3年以后啊，2019年才正式的签了。签了以后，可能还是遇到了很多各个方面的这个技术问题，远远不能进行这个动工了。原来的计划就是说，一切顺利的话，应该在2033几年的话，可能就会就是说第一批啊潜艇就可以交付使用了。但是现在整个这个时间表就可能往后推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考林斯呢，可能也就是本10年的后期，可能就已经服役期届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这个洛克文意思就是说，美国的核动力潜艇真正交付使用的话，可能要到2040年以后。所以他可能就说，指的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的话，就有20年澳大利亚处于没有任何这个潜艇能力的这个时期。所以那个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实际上达顿他已经说，就是说已经开始要着手对这个柯林斯这个进行改造，或者就延长寿命吧，这样的话就可以接上核动力潜艇这个交货。因为这个过程会非常漫长，你看未来18个月是讨论什么型号怎么做，谁提供这个核潜的那个发动机，然后各个方面他就要讨论，然后制定下来，然后才可以生产。因为这些尖端的武器不是说像商店里头都已经生产放着你去买就行了，它是全部规划同意了以后，然后才进行投入生产，会时间会拖得很长。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悉尼大学的袁敬东博士跟我们做的评论和分析，谢谢。
不客气。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